我给大伙说说这个关于转世投胎最精彩的篇章。转世投胎有这事儿本身就够神秘了，你要再加上说书人呢，这些人的渲染，那这种事儿就更神秘了。我给大伙说一个传统评书，这些老先生他们编出来的这么一个故事。这故事是什么呢？说转世投胎，但是体现了说书人的能耐。什么能耐呢？咱们现在很多人听评书啊，到茶馆听过，你发现呢，这个评书艺人真有两下子，是听书听扣吗？他搁扣给你扣住，你下次不来死的心都有啊。但有一样啊，你说这部书我要说完了，你说这三国我都说到乡村号三分归一统了，完事儿了，那我还怎么拴扣啊？我没有了，我也不能蒙你啊。那第二天人家不来了吗？哎，说书人能耐就在这儿。他最后这一天说这书的时候呢，他用一半的时间把上一部书结完，然后呢再开一部新书，开新书不就能拴扣了吗？你不就再来了吗？所以一般是这方法。那可是这里头就有个问题了，我上部书说完了，我怎么开下部书？你以为中间上了一个穿旗袍的女报幕员？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刚才我们听的评书是《岳飞传》，下面我们再说一部新的评书，表演者谁谁，你再上来，这叫什么能耐？用报幕员，那本来挣的钱就少，还多一份挑费给他，这种事儿都是说书老先生自个儿干，所以由这部书跳到那部书，这过沟的过程，这可厉害了，你得让这个听的人呢不知不觉。哎，很自然就过来了，一点不牵强，这就看老先生能耐了。我今儿就给大伙说一个老先生怎么完成这过沟过程，怎么能弄得你听了欲罢不能，如何是把大伙耳熟能详的一些事他都给揉到转世投胎里头。这老先生上部书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济公传，他准备呢新开书开岳飞传。你想济公传到岳飞传，岳飞传属于袍带书啊，长枪袍带、大马金刀、帝王将相。济公传什么？是神魔书。你这俩书怎么能很自然过渡过来？你让您各位想去，您可能啊脑袋想破都想不出来。要说这老先生厉害呢，他怎么讲的呢？这个济公，收尾的时候，济公传呢，是济公收了金毛猴，把金毛猴送给观世音菩萨当坐骑。然后呢，他到西天大雷音寺听自个儿师傅如来讲经，他是十八罗汉里的降龙罗汉转世嘛。那么说这金毛猴是什么呢？很多朋友也都听传统评书知道，说咱看九层妖塔那电影里边那种东西叫猴，长得又像狗又像兽似的。那个你要到故宫参观，你知道那个前后啊，午门那块儿和后边那个这个神武门北门那儿都有华表，华表上面蹲那个兽，石头雕的那东西就叫猴。叫望天猴，他看着天，前面那呢叫叛军归，后边那叫叛军出。因为神武门呢挨着后边东六宫、西六宫，皇上在那儿住，也别总在深宫里待着了，了解民间疾苦吧。所以这猴叫叛军出，你出去看看，微服私访去。你等门口的呢，你皇上走这么长时间了，朝廷里事得你做主啊，你赶紧回来吧。别像了这个正德帝游江南见李凤姐就不回来，乐不思蜀。所以这个叫叛军归，这个就那猴。猴是什么呢？僵尸变的。他怎么是僵尸变的呢？所以这个道家讲啊，人死之后呢，这人身有什么叫三魂七魄，人一死魂飞魄散。魂是什么呀？我能约束住自个儿的叫魂，我约束不住自个儿叫魄。就这魂就好比叔本华说那个那超我，那魄呢就是本我。本我是啥呀？想吃就吃，想喝就喝，见财见色，心里起意，这都叫是本我，就属于魄。那人死了呢，魂飞了，跑了，魄可没散。就是你原来身体本能那些恶的东西还都在，这就叫僵尸。这僵尸呢，它有什么变化呢？身上血肉啊，都顺着筋缩到骨头里头去。然后这筋上边长白毛，修500年长白毛，修1000年长黑毛，修1500年长金毛，修成了。可问题是呢，这老天爷得让他渡劫呀。一般这个僵尸修到1000年长黑毛的时候，是天雷劫，天打五雷轰，大多数僵尸都给轰的，那真是魂飞魄散了，就没了。古往今来，只有一具僵尸修到1000年没被天雷轰死。修到1500年浑身长金毛，就是我们说这金毛猴。 浑身都是金毛，只有嗓子底下这块啊是一撮白毛。这是他练门，浑身刀枪不入。济公跟他打了八个时辰，最后抓住他这个白毛，把他收服，送到西天给观世音菩萨当坐骑。所以观音坐骑是金毛猴，文殊是这个大狮子，普贤是白象。你看这几个菩萨，你能看出来。那么费这么大劲把他抓住送给观音了，这济公再听如来佛讲经，可回去晚了。这一到这大殿上啊，如来佛祖正中宝相庄严正讲经呢，底下乌呀呀的什么都有。为啥？人也来听了，菩萨也听，居士也来听，神魔鬼怪也听，飞禽走兽也听，啊，都想呢蹭佛祖这经啊，长点能耐。济公一看呢，没地方，座全满了，我在哪儿听呢？手搭凉棚往上一看呢，房梁上有地方。济公一看，好嘛，去吧，垫不灵腰上房梁。他上可上去了，济公穿鞋从来不提，这塌了着，那前头开气后头露脚后跟的，那是一双破鞋，一上去这鞋往前一塌，啪，把房梁上蹲着一个蝙蝠也在那听经呢，啪就给打下来了。这蝙蝠受到惊吓就叫了两声，你知道这蝙蝠本来就不招人待见，要不然咱能说新冠一开始都蝙蝠给传染的吗？都把这事儿都栽蝙蝠身上了，他不招人待见，下去之后叫两声，惹恼了佛祖旁边的保安。说这佛祖有保安，那是你都来听经的，得有保安维持秩序。佛祖身边的保安是谁呢？金翅大鹏鸟。我一说金翅大鹏鸟，您可想起来了，《西游记》里头狮驼国三怪啊，那是狮子、白象加大鹏鸟。这大鹏鸟能耐可大了去了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孙悟空干不过他，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，金翅大鹏鸟一扇翅膀五万四千里，扇俩翅膀追上孙悟空。而指孙悟空，你不要猖狂，你弄不过我，为啥？我是你家如来佛祖的舅舅。有人说这伙计真会骂人，不是骂人，真事儿。金翅大鹏鸟如来佛真的管叫舅舅，为什么管叫舅舅呢？上古时候啊，凤凰神鸟，凤凰下俩蛋，孵出了姐弟俩，姐姐是孔雀，弟弟是大鹏鸟。这孔雀大了以后呢，四处觅食，飞过金顶山时候往下一看，正是如来佛祖啊，咱就说释迦牟尼，所谓的净饭国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坐在那修行的，七七四十九天就要修成了，这天正是第四十六天。孔雀从这飞一看呀，看不清什么东西，以为是食物，一张嘴把佛祖吞肚子里头了。佛祖正在修炼，这时候呢也不敢动啊，就在这个孔雀的肚子里待了三天，四十六天待到四十九天。从哪儿出去？走别的地方，佛不走红门先脏，得了吧，我破背而出，从孔雀的后背出来了，这才有孔雀开屏。你知道吗？孔雀开屏典故就是来的。这时候佛祖身边说，他对你虽无养育之恩，你在人家肚里待三天，所以封孔雀为孔雀大明王，也叫佛母。您注意，佛教里头涉及孔雀是叫佛母的。那么你既然是如来佛的母亲，那他弟弟不就你舅舅吗？孔雀是姐姐，金翅大鹏鸟是弟弟，所以金翅大鹏鸟就说，休要猖狂，你家如来佛是我是他舅舅，他是我外甥。后来如来佛怎么收的大鹏鸟，您翻西游记原版有，如来佛见了他之后把脑袋变成一团肉，大鹏鸟要吃这肉，一身爪陷到里头把他收了。为啥？你是我长辈，是我舅舅，我搁我的头来收你，你不叠份儿。说到了灵山干嘛呢？给你安排当保安吧，如来佛讲经他看着。结果这大鹏鸟呢，那能耐大，一看这蝙蝠叫两声，本来就是讨厌你，你还敢破坏讲经的秩序，一伸爪坏了。他这手重也没轻没重，劲儿没使好，把这蝙蝠给抓死了。如来佛一看说，这不行，你呀杀孽太重，还没有达到修行的这种慧根，你到南天门转世投胎吧，经三世之轮回回到灵山，这方能结成正果。就把这大鹏鸟撵到南天门去投胎去了。投是啥不管不知道，他气哼哼的奔南天门去了呢。哎，到南天门见那坐上坐个人，一看呢是二十八星宿里的赤火龙，啊，胡子拉碴在坐上。你来干嘛呢？我也投胎，我在天上啊，失手打碎琉璃盏，把玉皇大帝那个杯子我给碰到地上碎了， 说这么就让我去投胎去，你说我冤不冤？这么点小错误，我得下去轮回去。大拇指说：“可不是吗？我就把个讨厌的传播新冠的蝙蝠给弄死了，也让我下去投胎。”这哥俩在这就抱怨几句：“行了，这么着吧，这都是命啊，赶紧转世吧。”俩人扑通扑通跳下去。这大鹏鸟呢，转世飘飘飘飘，可就落在河南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黄河水泛滥。有个老王八在水里兴风作浪，淹死很多百姓。大鹏鸟一看，你这老王八，我得弄死你！一伸爪把这老王八给掐死了。这老王八谁呢？姓秦名慧，哎，大奸臣秦桧。说这大鹏鸟把老王八弄死，这大鹏鸟谁呢？您就知道了吧？托生到河南汤阴县，姓岳名飞，字鹏举，岳飞，大鹏鸟吗？岳飞岳鹏举。所以他把这老王八秦桧杀了，俩人算做了仇了。那天上那蝙蝠啊，不也死了吗？转世投胎谁呢？是秦桧的老婆王氏。你在上辈把我弄死，我得报复你。所以秦桧、王氏俩人东窗这叽叽咕咕，才有风波亭斩杀岳飞。这上辈的仇，转世投胎到这儿。那么天上的赤火龙转世投胎到哪儿呢？投胎到三川六国、九沟、一十八寨、一百单八帮。兵马大元帅金兀术，赤火龙转世，所以青龙山白口子镇八百破十万，岳飞、金兀术俩人一朝向，我怎么好像见过你呢？啊，我也好像见过你。是啊，俩人在天上南天门投胎之前有一面之交。所以你看，我刚才说这个，又有典故，又有传说，又有人情皮讲，能不好听吗？肯定好听啊！所以这老先生这通编排，您听着就舒服。这是我们听到关于转世投胎里头啊，可能非常美好的一个故事。他把我们对于善恶、尊卑这些事儿都揉到里头了。所以就说我们现在中国人理解这转世投胎、下辈子呀、灵魂这些事儿啊，我们不妨从道德层面、情操层面去理解。人都希望过好日子，都希望看到好人有好报，都希望看到坏人被绳之以法。没几个人希望说希特勒、斯大林、普京转世之后还有这么大权力，那你不倒了霉了吗？所以这里头他有人心善恶，有是非标准，还是人间正道是沧桑。所以劝各位啊，你要如果对这个多少啊有点信仰的话，生活当中多行好事，少干坏事，别自己缺德也连累家人，祸及子孙。所以还是那句老话，莫为暗处无人知，举头三尺